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来宾，晚安。如果我们说有两样东西给大家去选，一个是最稍微流行的时尚的一个手机，又或者这本的《众主新歌》，你只可以二选其一，你会选什么？咁大部分人啦，即係你唔敢講出嚟咯，我哋都會揀手機嘅，係嘛？唔係話眾主新歌裏面嘅唔寶貴，其實眾主新歌裏面嗰首詩歌都好寶貴，係嘛？信息都係好豐富。但係老實講，你揸住部手機可以揾到超過眾主新歌有嘅歌。我可以隨時上網，我揾到超過眾主新歌裏面有嘅歌。所以喺我哋嘅處境裏面，我哋學者好容易就選擇咗呢樣嘢。但是如果我们想告诉你们要去选关乎到生命和这个的正义或者公义，你会选哪样？正如孟子跟我们讲的如我所欲也，在里面怎么讲到，他说如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跟住佢解釋講係，接住嚟講就係話：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捨身而取二者也。可能知乎者也大家好似唔係好習慣，但其實佢裡面講得好簡單。魚同熊掌可能我哋都想要，係咪？但係當唔能夠兩樣都兼得嘅時候，我哋會去揀邊樣？佢魚佢代表緊乜嘢呢？代表緊個生命。如果係生命，關乎到生命，關乎到義嘅事情嘅時候，你兩者只可以取其一。我哋會點揀呢？正正呢度詩人話俾我哋聽，佢願意嚟到去選取捨棄生命而去取義呢個嘅選擇。當然呢個唔係一個容易嘅選擇。我哋又会点样去选择？头先牧师同我哋读出嗰段经文，大家可能都好熟悉。耶稣嚟到去呼召佢嘅门徒。如果我哋睇翻马可福音第一章开头嘅时候，你都介绍紧耶稣佢嗰个嘅身份。耶稣就系嗰个嘅福音嘅源头。耶稣本身就系福音，并且耶稣佢嚟到去接受浸礼，让上帝来到去重新在人的面前来到肯定他的身份，他就是神的儿子。再者，神为耶稣预备了施浸约翰，为耶稣来到去开路做先锋，让人先来到明白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来到一个施行悔改的浸礼。并且在其中我们都看到耶稣在受浸之后，他要进到旷野来到迎战这个魔鬼的挑战，魔鬼的试探。当然我们很清楚，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是胜过一切的试探，并且耶稣开展了他在地上面这个的 传道的工作。在他正式去开始来到去宣讲他的福音，并且行好多的奇事神迹之前，他来到呼召他的跟随者门徒。我们这个的意思我们很清楚，亦都可以解释为跟随者。如果我们去看他是一个跟随者的时候，其实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特别在或者希腊或者罗马他们统治底下，希腊人和犹太人当中，其实很多时他们通常都是学生主动来到去找老师，特别他们会去选一些很出名的学者来到去跟随，做他们的跟随者，成为他们的门生。但是我们在这段经文却看到耶稣他来到主动去到去呼召这些门徒，主动的来到去寻找这些门徒。我们看到当时的年代是一些很追求哲学智慧的年代，所以很多人是到趋之若鹜的去找一些名师 成为他们的师父。但是当见到耶稣，耶稣只是穿着一个粗衣麻布的一个普通的人，在他们眼中可能他们还未认识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当他们见到一位这样的老师在他面前，因为后来他们都称呼耶稣是什么？夫子、老师。当他见到耶稣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耶稣只是发出一个很简单的呼吁。在头那几节里面，我看到耶稣主动来到去呼召他们，并且这些的门徒，这两位的门徒西门和安德烈正在那里保望。好像我们去看电影一样，当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动作，我们很知道这两位就是两位的渔夫，他们在那里保望，他们来到去打鱼，他们愿意来到去即时作出一些回应。在这里耶稣来到呼召这些的保紧渔网的人，我们称他为渔夫的人，来到去跟随他。要作为耶稣的跟随者，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只要你答是，我愿意，那就可以去，并不需要你去给很多的金钱，你要去渴慕来到去跟随那些的学者或者很出名的师傅，你要反而要给很多的金钱来到去跟随他。但是如果你是当时的人，又或者我们现在今时今日我们会选择去跟哪一位呢？跟耶稣，他告诉你，你不需要给金银财富，当然我们要奉献，所以我们不需要来到刻意的来到预备一笔很大的金钱。但是你要去找名师可以很简单，你找一个我们一个国家队 的教练来到跟他学习打羽毛球，跟他学习这些的球类的运动，或者一些更加世界比赛的一些活动。相信我们要花很多金钱才能够去请到这位的老师。当时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不敢肯定，圣经里面也没有提到。我不知道耶稣他选彼得和安德烈的原因是什么。他没有选到一些哲士贤能的人来到跟随他。又或者你笑转来讲，如果耶稣去拣那些人，那些人真的未必愿意即刻来到跟随。他们要很多的思量，很多的研究，是吧？我们常常都要做研究，究竟值不值得他们来到选择。我们都不知道耶稣是不是这样的缘故，以致他第一时间他去找的就是这个的渔夫。不过我从下面的经文，我又觉得耶稣去找渔夫作为跟随他的跟随者，我又觉得他有意思的，一会儿我们再看下去。虽然我们知道耶稣他身穿的可能是一些麻布，一些很平民着的衣服，他可能都不是很养眼一个的人，很标青的一个人，我们现在好像所谓的追星那些的即是韩星，我们要追那些欧巴这样。我相信耶稣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他却是满有大能和那个的权柄。我们不知道当时彼得和安德烈他们见到面前那位耶稣是怎样，圣经没有详细描述，我们只能够凭空来到去想象。但我很相信神是赋予了耶稣基督有这个的权柄和能力，亦都是神亲自来到去拣选一班的人来到去跟随耶稣。所以耶稣很直接的就主动走埋来到去岸边去找这些的渔夫成为他的跟随者。所以在第一点，我们要看到这个是完全是主自己主动的选召，他的拣选，他的呼召。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们有没有来到去被神去呼召我们， 唯有我们自己才知道。你能不能够听到神对你呼召的声音呢？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很谦卑的来到去聆听。我很相信今天的世代实在去使到我们的生命很疲累，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人，其实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同的压力，又或者一些的困扰。当然我们有些很幸福的家庭，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大的支持，这个一定有。但同样我们要面对，同时间也要面对很多方面来的一种的挑战和压力。究竟今天我们能不能够聆听到主去自己亲自到去 call 我们呼召，英文是 called， 来到呼叫我们，我们听不听到呢？呼喊着某某某，你听不听到我的声音？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先来到去看到看到的就是耶稣来到亲自主动的去选拣选这些渔夫。他不单止拣选了彼得和安德烈，在球下面的两节经文十九二十节讲到他们怎样，耶稣继续的来到向前行，他很主动很快速的来到去向前继续去找的时候，亦都找到另外两个的兄弟，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这四个的渔夫正正就成为了耶稣基督他离世以后在初期教会很重要的使徒，很重要的人物，来到承继了耶稣他的使命，承继了耶稣在地上要继续做的工作。在很多年以前，大家都会认识，可能都会认识滕近辉牧师，虽然他如今已经在神的身边，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当我看回他一些的描述、一些的记载的时候，实在很佩服的一位牧师，很值得我们去佩服。因为我看回一段的记载，讲到滕牧师他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在安徽省城外去散步，因为滕牧师一家都是基督徒，所以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去长大。但是一天他在散步的期间，他在黄土的路上行走的时候，他发现有一段的路被雨水冲了，被一些的黄泥土来到冚住。当他走过的时候，他见到一个，他赫然见到一个的骸骨，人的骸骨出现。当然他没有描述他当时的心情，但他会觉得特殊，有一个很特殊的感受。他心里面来到想，究竟这个人曾经活生生在这个世上面的时候，他有没有机会来到听福音？他见到他的已经是一个骸骨，是埋在这个泥土里面。他意会到这个人的生命很短促，因为他不是一个安然离世亦都被埋葬的一个的尸体，他只是一个在沙堆被泥土冲散的一个泥土里面的骸骨。所以他会觉得，究竟这位的人士他有没有机会在世上面听过福音？在当时那刹那，他的心里面被触动，他来到感受到好像神对他讲说话，究竟他自己未来的路可不可以能够成为一个全福音的使者。他好有一种的感动，就是来到必须要将福音传给其他的人。他愿意来到将耶稣的福音、耶稣的救恩和真理去跟人去分享。在当时那刹那，他有特殊这个的感受。当然他后来都一路一路放低了，但是神亦都好特别的安排了两次他在死里逃生的经历，以致让他再重新一次来到思考人生那个的意义。就是这样，他那两次经历以后，他就开始他的布道的生涯。当然我们见到滕牧师一生去积极的传福音，不单止是这样， 佢亦都参与咗好多神学教育嘅工作，去栽培好多新一代嘅传道牧者。喺阅读陈牧师嗰个嘅呢啲嘅经历里边嘅时候，其实让我自己都嚟到去谂到，究竟我哋作为一个传道牧者，我哋点样嚟到去继续去回应神嗰个呼召？虽然我哋已经成为传道牧者，但系我哋仍然有好多嘅神需要聆听神嘅声音。我哋点样嚟到去回应我哋嘅主？所以第二方面，我哋去睇翻呢班嘅门徒，呢四位嘅兄弟，两对嘅兄弟，佢哋点样嚟到回应耶稣嘅呼召？我哋从第十八节嘅时候会睇到点样啊？他们立刻丢下网，嚟到去跟随耶稣。佢哋舍弃咗，立刻舍弃咗佢哋嘅渔网，嚟到跟从了耶稣。呢个描述系立刻，佢哋冇犹豫，立刻嚟到去跟随。我哋唔知道圣经冇描述，究竟佢哋基于啲咩嘅原因嚟到立刻放下佢嘅渔网。唯一嘅关键就系十七节，我自己去睇翻嘅时候，呢、这个关键系咪耶稣同佢讲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咩啊？得人如得鱼一样。嗱，呢个好得意嘅。嗱，我哋去睇点解耶稣，我自己去思考嘅时候，我觉得点解耶稣会用得人如得鱼嘅描述呢、这个比喻嚟到去呼召佢嘅门徒咧？佢哋两位其实即系讲到西门彼得同埋安德烈嘅时候，他们相信他们在捕鱼那方面都是一个专业来的，是吧？在当时来讲，可能他们都是一个专业，他们就是靠着他们这个专业来到去维生的，并且可能养活他的家人。我们都相信其实彼得和安德烈不是一个真的很穷困到真的不能够养生的人，相信他们努力的去捕鱼都可以来到去有鱼获，但是当他捕上来的鱼很快就会什么死去。原本是活生生的鱼在这个渔网里面跳跃紧的，但是当他捕鱼上来之后就怎样，就是死去，以致可以落到我们的肚腹里面。那时没得吃鱼生，相信。所以这个很特别的意味着什么？你去想一下，耶稣去呼召他们，原来呢跟他们生活很有关系。他们捕起生活生生的鱼，却是最后成为死去的鱼。但是耶稣转一个方向来看的时候，要他们来到带领一些可能在属灵生命上面是死了的人，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得着新的生命。是不是很有意思？他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么丰富的收获，但是他们却是做了一样东西，就是将人那个生命重新来到去更新，他们带到去神的面前，他们能够认识这位救赎的主，让他们的生命再一次得到更新。是不是很奇妙呢？我不知道彼得和安德烈是不是这么想，以致他们很快地来到回应耶稣的呼召，我愿意放下他们的网，就来到愿意跟随这位的主。接着在十九节提到耶稣继续往前走，不单止这对兄弟西门和安德烈，好像两个例子少一点，是吗？耶稣再往前走，继续向前去，当然他是沿着海边来到走的时候，他继续的是见到渔夫，所以他见到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他们同样在船上面捕网。今次他们在船上面，就不在海边，即是说他两兄弟呢是比西门和安德烈更加富有，因为他有船，并且他不只有船，他是跟父亲一起来到做，即是劳动力 更多 的人一起做，并且有什么雇工，他们是能够可以雇到工人的，即是说他们都不是一些很普通的家庭， 我稍微当佢有少少系当时嚟讲都唔系差嘅生活嘅环境。但系同样佢哋嘅表达就系咩啊？耶稣随即就去呼召佢哋，招呼佢哋，招呼 call 去嗌佢哋。佢哋都冇作任何嘅考虑，就点啊？即刻将佢嘅父亲西比泰同埋雇工人都留在船上。今日如果我哋见到我哋嘅仔女系咁嘅时候，我哋就要闹佢咩？哎，不孝，走咗去啊！唔理我啲生意。但呢度完全冇描述到父亲嘅反应，我哋唔知道，我哋都未必嚟到呢个时候去考究。我哋有机会再揾翻一啲嘅文献去了解究竟有冇呢啲记载。但呢度圣经好简单嘅描述，就系讲到佢哋都系好简单一个动作，佢哋就放低嗰啲嘢，留咗佢哋喺船上嘛，放低佢，佢哋就嚟跟随耶稣。短短呢四节嘅五节嘅经文，其实让我哋去好多嘅思考。第一，耶稣嘅主动嘅选召。今日你同我哋都有机会嚟到被耶稣选召。当然你话陈传道，我冇谂住要做传道人。但弟兄姊妹，我哋嘅耶稣嘅选召系咪一定我哋就系出嚟做传道人呢？耶稣对你哋嘅召命系咪一定就叫你哋嚟到去奉献传道呢？呢个值得我哋去思考。耶稣嘅选召唔系单一嘅方向。耶稣选召嘅使徒、选召嘅门徒系做咩啊？去为佢传福音，直到地极作佢嘅见证，作佢嘅见证人。并且马太福音话俾我哋听，佢要我哋将佢嘅教训去教导俾愿意嚟到去跟从主嘅人。所以我哋唔系净系嚟到去讲咗三福四律就算。我哋嚟到去向佢分享见证耶稣嗰个大能之余，我哋仍然要嚟到去栽培佢哋，陪伴佢哋。今日我哋在工作，我哋在家庭里面，我哋都仍然可以成为耶稣基督嘅跟随者。我哋仍然可以领受同耶稣越嚟嘅召命。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可唔可以彼此嚟到去鼓励？耶稣佢有去主动嗰个嘅选召。但是今日我们仍然有我们那个一份，我们要来到立即的回应，我们对主的呼召来到立即的回应。当然第三方面的就是我们来到可以完全的信服。我们好像那几位的门徒，他们不单止是回应听完耶稣的呼召你来跟从我去回应，他还要去考虑的就是放低，他要完全的信服，放低他身边一切他们看为重要的东西。相信在耶稣出现之前，那些都是他们人生里面重要的东西。今天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去信服？我们能不能够来到去信服在神那个的呼召底下？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听到我们很离地，是吗？其实不离地的，是吗？好容易我哋嚟到去理解，因为我哋係在职场里面，我哋係在我哋嘅生活，我哋嘅家庭里面。其实每一分每一秒，上帝都可以同我哋同在，并且佢嚟到去向我哋说话。只在乎我哋究竟愿唔愿意去聆听，我哋愿唔愿意去回应我哋嘅主对我哋嘅呼召。我不知道今日大家你有咩嘅召命？耶稣俾咗啲咩嘅召命你呢？我哋有冇呢个时间空间嚟到去探索，或者去聆听耶稣对我哋嘅呼召？如果我哋真心真意嚟到去跟随耶稣，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你一定会听到耶稣对你嘅呼召。在一个2017年里面，有一个台湾有一个青年大会，在当中有几位的牧者都在台上去分享。 他们其中讲了几句说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也都帮我们来到去思考，究竟今天我们如何来到作一个耶稣的跟随者。他要这样讲，他说，当我们无法放开手，放开手上捉紧的东西，无论是金钱、名利，又或者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的喜好，如果我们不能够放开手，手上揸住这些东西，他说我们就不能够找着耶稣。我们今天不能够放开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找着耶稣。另一位他讲到，当我们真的将神放在我们生命中最优先的次序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他对我们的呼召。正如刚才我所提到，我们今天是不是让神在我们的首位里面？其实我们 不能够去摆神在首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难来到明白到神的呼召，神对我们的心意是怎样，怎样来到将神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我们真的要下功夫，我们每一天来到去亲近他。圣经说我们要亲近他，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不愿意亲近他的时候，我们怎能够明白，怎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呢？最后另外一位的牧者都讲到，他说当我们勇敢来到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他说神就会做不一样的事。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将即回应神他对我们呼召的时候，原来神在其中有奇妙的作为，是我们想象不到。就正如彼得、安德烈，他们都没有想过，他们放低渔网，虽然都经历了几年的时间，他们放低渔网以后，他将来的生命原来是这样。他们要成为主的仆人，成为耶稣的使徒，来到将福音带给远方的人，直到地极的人。他们就是那班先锋，以致我们今天可以享受这个的福分。另外一句他讲到，有一位的女传道，他讲到就是，他说其实原来每一天都是我们回应神呼召的练习，即是说每一天我们其实都要去练习怎样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准备好没呢？我们能不能够每一天来到去练习，即是好像我们弹琴一样，我们要每一天练习，我们才能够考到八级，我们才能够考到演奏级。我就是没有日日的练习，所以我都是得三级。但是只要我们给神去用，我深信我这三级都可以用得到，是不是？我都可以帮到姊妹们弹琴。我真的得三级的就考了，一考到五级就肥了。因为其实真的每天的练习对我们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每天怎样练习来到聆听神，怎样来到回应神的呼召，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今朝我们同门训班的弟兄姊妹分享门训十字架篇里面最重要讲紧啲乜嘢，就是我们以那位生命的主作为我们心中里面那个的王。我们是要让他居首位嘛。然后他讲紧乜嘢，讲紧有三个行动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咩呢？我读俾大家听。路加福音第九章廿三节，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原来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正如头先我所讲，我哋每一天嚟到去操练点样回应神嘅呼召。弟兄姊妹，我哋希唔希望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嘅渔夫呢？我哋愿唔愿意嚟到放低可能我哋一啲牺牲，我哋一啲舍弃，我哋一啲唔知系乜嘢嘅嘢，但系可以嚟到成为耶稣嘅跟随者，嚟到带领更多人去 归信我们的主，让他们同样得着福音的好处，能够有更新的生命。昔日那位穷寡妇，他将他身上唯一两个的铜钱都愿意投进这个的奉献箱里面，以致耶稣继续来到称赞他，亦都是成为一个美好的故事流传下去。在当中我们看到人那个的愿意舍弃的时候，其实可能得着更多。正如我们刚才讲，你的手如果揸住你自己想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看不到耶稣。我们说不是，我看过经文，但我们愿不愿意时刻去看经文，定是上网看那些新闻呢？其实我们揸住他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上帝去对我们那个的呼召，或者很难看到啦。即是凡事无绝对，即是我们都要看到，就是我们很难去听到，去看到神对我们的呼召。在众主里面有两首诗歌都是讲得很好的，一会我们会唱的《救主全舍》。他说，我曾舍命为你，我血为你流出，救你从死复活，使你多罪得赎。副歌说到，为你为你我命曾舍，你舍何事为我。这个诗歌的作者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去他的生命，并且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得着永生，我们将来有盼望，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复活。今日我们愿意为耶稣舍弃些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到，在耶稣出道之前，施浸约翰已经为他舍弃他的生命。施浸约翰愿意为主作为这个先驱，来到去将这个悔改的信息带给人，但他自己愿意谦卑自己，他说不是他自己，他愿意来到为耶稣，他来到去讲解给人知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在后面来那位，我连去解去鞋带都不配。他愿意来到谦卑自己，他愿意来到舍弃他自己拥有的东西，最后他亦都是因此而殉道。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很大压力，或者我们面对社会很多的纷乱，但是这一切事，这一切的事情，会不会真的拦阻到我们在神面前那种的信服，或者我们在神面前那种的安静，让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做，怎样为他而活。我们旁边可能有很多的怨气的人，又或者有很多失丧的灵魂，甚至乎有些是即失望到几乎不想生存的人，我们能不能够帮他们一把？我们能不能够放低我们一些的习惯，或者我们的嗜好，或者我们娱乐的时间，我们来到去接触他们，去聆听他们，去帮助他们？又或者我们自己里面有很多的结放不低，但你愿不愿意为耶稣而去放低这些东西？你说很容易，是不是很容易呢？我不知道，但这些都要愿意我们来到去放低，去舍弃。我们愿不愿意来到被耶稣来到抚摸医治呢？其实都要我们放低，我们来到舍弃。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处境里面，其实我们都可以来到学习，我们来到为主而舍弃，我们来到被主去得着，也都让主来到成为我们那个的能力，以致我们可以聆听他的声音，我们能够回应他的呼召。回应呼召同样一定一样要得有那种的勇气，我们不知道前路是怎样， 但是我们愿意回应主的呼召，我们一同的勉励，我们彼此来到提醒，亦都希望我们在路上有着这么多的同路人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勇敢向前。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主爱神，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你不嫌弃我们，你愿意拣选我们。主，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敬拜的神。我们都知道你是那位满有大能权柄的神，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我们今天在什么光景底下，主，我们求你怜悯看顾提醒安慰，让我们在你里面有着那种的平安喜乐，亦都我们来到去聆听到你的声音，你来到去呼召我们，我们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亦都让我们立即的回应，主啊，我们愿意，求你来到帮助带领着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勇敢的前行。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